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中国出台海南自由贸易港总体方案，习近平的批示强调要把制度集成创新摆到突出的位置，高质量高标准的建设自由贸易港。海南自贸港呢，是不久前推出深圳先行示范区，这个之后北京在香港周边推出的另一个宏伟规划，不能不让人联想到香港。港人的激烈抗争以及中共强推港版这个国安法，导致美国取消香港的优惠这个待遇之后，北京一直呢寻找这个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自由贸易港的一个替代方案。这个那么尽管我们看到呢，习近平他雄心勃勃，但是香港多年形成的这个国际地位，中国可以复制吗？上海、深圳，现在有海南，哪一个能够取代这个香港的这个地位呢？我们今天就邀请北京的独立时评人吴强博士来为大家点评。吴博士您好。
许博您好，各位观众好。
我们看到就在这个中国总理李克强呢，他推广地摊经济的这个同时呢，习近平他再次推出了一个大气磅礴的这样一个宏伟规划，要在海南全岛建立自由贸易港。这个根据中共官媒的介绍呢，我们看到是2025年初见成效，到2035年成为中国开放型经济的新高地，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呢具有这个国际影响力的高水平的自由贸易港。那么类似这样的规划，我们知道在习近平手里有大把。远的我们知道有这个雄安新区的千年大计啊，那么近的呢，我们看到又有这个深圳先行示范区，还有前几天刚刚推出的叫新时代西部大开发等等。我来请教这个北京的吴强博士，很多评论都认为呢，习近平是一位气势磅礴的领导人，这一点不假，但是眼高手低是他的致命弱点，您怎么看这个？
当然眼高手低这个词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但是雄安计划我们知道基本上是拍脑袋，它相当个人化的一个决策，而且这种决策也是为了北京，为了整个南北平衡服务。那这种南北平衡其实对他来讲一直是在过去几年都是一个重点，这是很重要的。我们看它实际上是华东代表，华东五省是中国最发达的地区的领导人，然后他在过去几年其实一直在强调平衡，比如说扶贫计划，在两会刚结束两会上面，扶贫在过去几年一直是在从华东拿钱通过中央放到中西部，这是他获取中西部干部资源支持的一个重要的一种方式。我们看到比如说在十九大上他提出一个发展不平衡，那么他把它作为未来纲领，平衡一直是他非常重要的获取党内支持的一种方式。现在我看起来其实香港在香港的危机之后，他用海南用大湾区等等这些计划来取代，其实在我看起来仍然是一种平衡。换句话说，他似乎是在以这种其实是相当应急性的拍脑袋的个人化的一种决策方式，找出海南在大湾区计划之后来替代香港的失败，不是说替代香港自由港地位，我们待会也要讨论的，实际上是为了避免党内对他的指责，把好好的活生生的一个中国和自由和全球化的一个枢纽的一个金融中心，一个自由港香港给阉割了。那么他实际上是在做自我的平衡，他要建设一个，他可能是向党内许诺，我要搞一个比香港还要大规模，还要规模大，还要在全球化的未来当中还要起更大作用的，要体现更深层次改革的、更深化改革的这样一种示范区，来向党内的干部、向中国公众表明，香港的问题即使搞砸了，但是不要紧，有海南自贸区来取代它，它以此来做一种自我的一种责任上的平衡。我相信这是他在过去几年一贯的执政方针，那么在海南同样是在体现这一点。
那么我们来具体到海南自贸港的这规划， 我们知道呢，这个北京2年前就推出了这个构建海南自由贸易区的设想，但是设想归设想，一直没什么下文。那么请教吴博士啊，为什么现在在美中关系紧张、香港国际金融这个中心和自由港地位受到威胁的这个情况下，突然加速了这个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建设，并且呢，由原来的自由贸易区变成了自由贸易港？
刚才我们说，从政治责任上，他实际上是要寻找一个掩盖香港问题失败的。实际上，这是香港问题失败，而且是等于是放弃，或者说在放弃邓小平的路线，然后以此来这种政治上的一种掩盖。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他似乎相信能够有某种什么东西能够取代香港。这是他的一个相当，在我看来，相当天真的一个对自由贸易的一个理解。我们知道，自由贸易它并不是说你想在哪里搞就在哪里搞，你想开放几个特区，就这几个特区就会发展起来。资本主义不是这样子能够强扭起来，但是它实际上是在以这种过去几年，尤其是最近半年，他谈的最多的一个新型举国体制来看待这个问题，认为在新型举国体制之下，那么香港要服从新型举国体制的国家安全的需要，那么在新型举国体制之下，同样也可以建构一个比香港更厉害的某一种替代物。那这种替代物，其实包括上海，包括大湾区，以深圳为中心大湾区，澳门、珠海，也包括海南。那么在他看起来，至少在自由港方面，海南他在他看起来是可以，在他看起来是可以来取代香港的。这是他对经济学的理解，对全球贸易的理解，对自由贸易的理解。我相信这是相当，这我们说这相当反教科书式的一种理一种规划方式。那么在这意义上讲，他似乎也相信雄安他可以搞起来。那么，为什么海南不能够从一个实际上现在我们知道海南现在是某种意义上讲各省在南方，至少在南方不能跟东北比，但是南方它在信用度方面，在投资环境方面实际上是最差的，但是他居然相信这样一个离岛大岛是可以变成一个自由贸易区来取代香港这种地位，而且能够支撑中国和东南亚的这种自由贸易的这种关系。扮演一个在中国和东南亚自由贸易区，或者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当中的一个枢纽，一个替代性作用。那这是他对全球化的理解。我相信他在以海南这样一种自由贸易港的构建，其实是雄安的一种翻版。雄安我们知道是科技发展为中心，但它以海南为翻版来进行两种全球化的竞争。这是过去8年以来"一带一路"所指向的，就是以低端全球化、中国世界工厂的这种模式为核心，面向"一带一路"以及渗透向欧美国家这样一种低端全球化，来跟华尔街主导的这种已经冷战后30年的这种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进行竞争。在他看来，这是可以通过这种新型举国体制完成这样一种建构的。就像我们现在在珠海，我们看到珠海已经成为一个不亚于雄安的巨大的建筑工地。那么海南，在他看起来有天然的这种港口，天然的可以做离岛、做管制的一个可能性，那么是可以完成取代香港的这么一个任务的。那他把它当做一种政治任务。
那么，习近平和中共从来没有说要取代香港，要用大陆内地的城市来取代香港。北京选择这个，但是呢，国际观察人士都看出来，北京呢选择这个香港国际地位的这样一个替代方案，实际上早就有迹可循了。去年我们看到，在香港抗争激烈进行的时候，北京就推出了深圳构建叫"深圳先行示范区"的规划。那么现在呢，再加上海南自贸港在香港周边大动手脚，那么你说不取代香港，外界相信吗？
我相信外界当然是不相信这一点，但是也许这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家相信不相信这些上海也好、深圳也好、珠海、澳门也好，或者海南，他们加起来是否能够代替香港？这个是大家要开始怀疑，经济学以及过去200年的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些基本的经验了，就是这样一种人为建构的。 在大陆法体系，在中国的法律体系下，中国的法治情况下，而且是在防火墙的隔离之下，在对基本的言论自由，缺乏法治保障，我们甚至没有人身保护令啊，这么一种条件下，来建构一个替代香港，在我看起来是基本条件都不具备的。那么，这可能是中国对自己的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个迷失。那这个迷失，也许会考验。所有关心资本主义过去200年或者500年历史的，以及关心未来怎么资本主义发展的，那这个可能是中国自己的一种迷失，这个要等时间去考验。我们现在没有必要过多的评论。
那您认为是一种迷思？可是
是的。
啊，中国的《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不这样认为，他实际上呢，他早就有雄心壮志。他说，以中国的经济实力，他想让金融中心在哪里出现，就会在哪里出现。我来请教吴博士，香港的地位是不是中共可以轻易复制的？以您的判断，在中国内地，上海、深圳、海南，现在加上海南。哪个地方可以取代香港？
那当然要看我们对金融中心怎么理解。香港金融中心，它是建立在普通法体系，建立在司法独立，建立在对人身权利的基本的保障上面。当然，我们知道是财产权以及基本的言论自由、信息的自由等等这些基本的跟金融有关的所有这些财产、人身、言论等等等等的保护的基础上。而且经过了长时间的发展，高技术这种金融专才的培育、法律人才的培育，以及国际社会的信心，他们愿意到这里来做生意，愿意在这里进行金融的交易。我相信这是一个，而且是背景，当然也跟中国的一个巨大的经济贸易的总量当然也相关，把香港是作为一个东亚、东南亚、亚洲的一个金融中心，来看待，那么实际上是跟中国和全球的关系是有关，在冷战时期是这样，在现在，如果说要取代它的话，其实这意味着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如果说维持不变，就像香港被取代之前，如果中国和世界关系不变的话，把香港抹平，也许还有可能复制一个，但是把香港取代之后，或者把香港改变之后。所有的资本应该都意识到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我不知道中国是不是对资本有什么误解，以为资本是政治中立的啊？他们可能相信资本是政治中立的，只要有利益，那么资本就会往那边流，就会进行交易。也许他们是相信这么一个，不知道被哪个经济学家给骗了。或者说他们相信自己30年过去没有干预资本，那么就能够发展出上海、发展出深圳这样一些金融中心。所谓金融中心，实际上是国内的这种，很有限的这种金融中心。那么在这一上讲，他们似乎认为，在这么有限的金融中心，也可以扩展向"一带一路"，扩展向东南亚，至少在有限的范围内，也许不能取代香港这种全球金融中心地位，但是至少是可以为他们的这样一种方式服务。所以我们看到，实际上是两种。有一种矛盾在这里头，他们实际上又不想让中国回到冷战时期苏联和华约的这样一种计划经济、记账贸易的时代，还是想继续全球化，但这种全球化他们却是以举国之力，以这种举国体制、以这种威权方式来进行建构和支撑。那么这种威权的市场经济。我们知道历史上也不是没有过，但是确实没有这么大范围存在过。我相信这是对资本主义的一大创造。资本主义如果愿意被他这种理论折服的话，或者说那么愿意投资的话，我相信不是没有人愿意试一试，那就是一个冒险家的乐园。我们可以姑且 wait and see 来看一看到底有多少资本家、多少资本愿意。投入到这样一种不确定的，一种威权的一种资本环境当中，这个我相信，答案很快就会出来的。人们的选择是最容易的，这个时间只要有一点时间就能够完成。就好像我们看到雄安的现状，我们都知道雄安实际上是华北的大洼地、大盆地， 但是在决策的时候，好像没有人提醒他这一点。也许现在也没有人提醒他，金融中心什么地方不适合做金融中心？我相信所有地方可能都适合，就是海南不适合。
那么从习近平的批示和中共的设想来看呢，我们看到您刚才提到中共包括习近平还没有放弃全球化，那么中共呢，它构建海南自贸港的一个主要功能呢，也是要促进中国的全球化，促进中国的经济改革开放。但是现在跟邓小平时代不一样，进入习近平新时代以来呢，我们看到中国改革开放的这个国内和国际环境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那么，请教吴博士，在新的国际国内环境下，您看好这个海南自贸港的这个未来吗？
其实答案刚才我已经说过。其实我从常识也好，从理论也好，从具体来分析也好，我们刚刚都分析过了。海南不具备任何这个发展，自由贸易发展金融中心的可能性。当然它也许它会名义上保持一个自由港，保持一个自由贸易区的一个功能，进行有限的一些所谓的自由港，说实话，我不太相信中国严格的对这种进出口的管制，对国内的人员、资本、商品的这么严格管制，怎么样在海南能够生根落地，然后通过海南来影响内地的、影响大陆？在海南我们都知道，管内地叫做大陆啊，它的心态跟台湾挺像。那么，在这样一种隔离的状态，它来发展自由贸易区到底有什么意义？说实话，我个人看不出来海南和大陆经济的这种有效的关联或者有效的促进，特别是在，下半年我们看瘟疫之后，后疫情时代的到来，应该是一种大萧条的时代。那么在大萧条时代，这样一种自由贸易岛到底能起得多大的作用？我个人相当的怀疑。我不知道，也许它需要一个试验，也许就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也许这个代价并不是很大，至少不像雄安那样子。只是大家在那玩一玩，变成一个旅游区。如果这样子不损失人民的血汗钱，也许还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度假村的主意。好。
好的，非常感谢吴强博士接受美国之音时事大电台的采访，谢谢您，吴博士。
好，谢谢 Will 观众，谢谢许波。
好，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就到这里，嘉宾的言论只代表他个人的立场和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好，欢迎各位收看，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